弟兄姐妹好，我们今天要接着往下看创世纪35章雅各家所发生的事情。前面圣经告诉我们，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，起先住在舒哥，后来搬到示剑，到他的儿子因为妹妹底拿的缘故，把示剑全城的人都杀了掳掠了之后，35章1节，神对雅各说，起来上伯特利去。那从舒哥到伯特利这段时间有多长呢？有人说6年，有人说10年，我没有研究。总之上回已经说了，它不是很短的一段时间，是神留给雅各修身养息用的。直到创世纪的结尾，约瑟把雅各接下埃及奉养他之前呢，这可以说是雅各一生里面最安逸的日子。他的妻子不再跟他抢着生孩子了，他的牛羊牲畜也都是他自己的，没有拉班在窥探他。他哥哥以扫呢，也和和平平地接待了他，离开他往西尔山去。尤其重要的，神明明白白地与他来往，向他显现。往后神要怎么带领他呢？这位瘸腿的老人和这一大家子会有什么事情在他们中间发生呢？这是我们读圣经的人应当陪着雅各一同思想的事，因为我们可以读圣经知道他们将来的遭遇，雅各却不可能晓得啊。神的话说，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，灾祸忽然临到他们，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，他们绝不能逃脱。但这个灾祸到底是什么？我们最好先辨别一下。读圣经的人需要跟得上上帝的节拍，比如创世纪2章1开头，神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，到第7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，就在第7日歇了他一切的工，安息了。可是接下去他又说，创造天地的来历，在耶和华创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，讲到野地还没有草木，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，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，也没有人耕地，但有雾气上腾，滋润遍地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。那这时候神讲话的重心显然已经不是在于创世纪第1章的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神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万物都是借着他的话造成的，不是第2章的重心转移到人的身上吗？他很仔细地告诉我们神怎么造人，并且显明了这整个的世界啊，是为了人而预备的。到了第5章，神又讲了，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，并且造男造女，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，称他们为人。但是这一次讲的人和第2章讲的人又不一样了，这不单是讲到人的后裔，而且让我们看见好像除了亚当赛特这一族人的传承之外啊，到了第6章，他是要告诉我们人在地上啊，败坏到一个地步啊，带下来神的审判。这就是我所说的，你要跟得上拍子，神记载的重心在什么地方，你得抓紧了，才不会落队。到了创世纪12章，又是一个很清楚的转折，神话语所记载的重点在亚伯拉罕这个人的身上。虽然往后也提到了索多玛、俄摩拉、亚玛西扁的败坏，以及迦南地的人呢、罪孽怎么样还没有满盈，但是我们也说了，重点是在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，现在到了雅各的神。亚伯拉罕的时候所遇见的灾难是那地遭遇饥荒，以撒也是一样，并且因为这个饥荒而带来别人觊觎他们的妻子，给他们找了一些麻烦。雅各这里不一样了，雅各的灾祸是什么？在这里肯定不是饥荒，虽然事件侮辱了底马，也不是事件的老百姓多么败坏，而是什么啊？雅各的这些大儿子们 怒气暴烈，愤恨残忍，趁怒杀害人命啊。他这些儿子比迦南人还坏呀、啊、忽然临到雅各家的灾祸是从自己家里边出来的，就像他那条腿靠他走路靠他逃命却瘸了，并且这不单是雅各的问题，也是耶和华的问题啊。因为作为神以色列的神，就是凡属雅各的，无论是拉结生的，是利亚生的，是使女生的，是好的是坏的，耶和华照单全收，都要一同承受应许。你说这成吗？成，在神岂有难成的事呢？他如果能够使无变有，使死人复活，他当然可以把雅各的众子改造成自己荣耀的产业啊。你甚至可以说这根本就是他给自己出的难题，为了要彰显他的荣耀。往后主耶稣不也收了这么12个打鱼的、收税的、没有学问的、彼此争论谁为大的乡下人，把他们变成12个使徒，不但改变了世界，还作为新耶路撒冷天上城门的根基。所以这应该就是创世纪从这里直到结尾要我们关注的重点，要我们学习的功课。因为这不单是神要做在雅各儿子们身上的工作，也是神要做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身上的工作啊。只是这一个工作需要漂布之人的茧，炼金之人的火，他们要经历许多的磨练困苦，才能够被神重新制作。而且老爸爸雅各还得一路陪到底啊。当然这一个看法与今天所流行的解经有相当不同。目前我们最常听见的说法是神在对付雅各，或者说神在制作雅各这个人，因为他诡诈贪心，依靠自己的聪明，所以神让他经历许多的苦难，直到他从一个抓祝福的人变成一个给祝福的人。这样解释圣经，他的问题我们在前面几章的讨论里都已经澄清过了。而且神已经宣布雅各得胜了，往后神在雅各家所要做一切的工作，雅各都与耶和华站立在一块儿。尽管他的腿瘸了，他的心也将要像被刀刺透一样，以为自己就要悲悲惨惨地下阴间，但是至终他要见证神借着以色列所赐的福要胜过他祖宗所赐的福。雅各儿子们在世间所做的恶事，就是这一连串工作的头一个环节。因此我们不必再去讨论世间这个人多么邪恶，他爸爸哈抹多么市侩，只要专心看雅各家所发生的事就可以了。实际上圣经从此以后对于迦南人的罪也再没有加以任何的记述，只等到400年以后摩西把百姓从埃及领出来。那在35章里面神在雅各家所做的事，可以先从第5节来看，他们便起行前往，神使那周围城邑的人都甚惊惧，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了。这里中文所翻译的甚惊惧呢，不如英语来的传神。英语是说 the terror of God， terror 就是恐怖的意思，从神那里降下了一个极大的恐怖，笼罩了世间周围城邑，那里的人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了。这话隐含的意思就是周围城邑的人听说了这个事情，真的如雅各在34章30节对西面和利未说的，你们连累我，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，就是在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中有了臭名，我的人丁既然稀少，他们必聚集来杀我，我和全家的人都必灭绝。雅各的儿子都是在大河那边生的， 他们对于迦南地到底怎么回事弄不清楚啊。雅各却晓得，你们杀的不是这一个城的人，你们杀的是周围迦南人和比利洗人的亲族盟友啊，我们马上就要大祸临头了。而那些迦南人比利洗人听见了消息，肯定也立刻集结人丁要来报仇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从耶和华那里降下来一个极大的恐怖，周围城镇的人都给镇住了，他们就没有再追。耶和华这个秘密武器在这里是头一回用。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神也对他们说，凡你所到的地方，我要使那里的众民在你面前惊骇扰乱，又要使你一切的仇敌转背逃跑。约书亚打发探子过约旦河去窥探那地的时候，妓女喇合也对他们说，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，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，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。讲得最传神的是摩西的姐姐，过红海以后，他带着以色列的妇女这样赞美神说，那时以东的族长惊慌，摩押的英雄被战惊抓住，迦南的居民心都消化了，惊骇恐惧临到他们，耶和华啊，以你膀臂的大能，他们如石头寂然不动，等候你的百姓过去，等候你所属的百姓过去，你要将他们领进去，栽于你产业的山上。弟兄姐妹，有没有看见神做事的奇妙？这回虽然是雅各的儿子闯下大祸，但神对他们的带领依然成为往后以色列家历史的预表。但是这一个从神来的害怕，可能也不单是在迦南人和比利洗人的心里，也存在于雅各的众子之中。你想，他几个大儿子既然敢背着父亲去屠城，显然就是没把这个瘸腿的老爸爸放在眼里嘛。那此时雅各说要上伯特利，他们怎么会这么乖就跟着走了呢？当然是因为他们也害怕了嘛。他们听雅各这么一说，觉得有道理，哎呀，这个后果的确是我们担当不起的，无言可答，就硬顶一句话回去说，他岂可待我们的妹子如同妓女吗？但你说西面立位还有他们的兄弟们害怕不害怕？害怕，尤其要是周围传来风声啊，各城的人聚集要来报仇了，他怎么可能不害怕呢？借着这个害怕，神把权柄交在雅各的手中，他对雅各说，起来上伯特利去，住在那里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，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。雅各在家里面下达的命令却不止这些。35章2节，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，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，也要自洁更换衣裳，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，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，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，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。你看见神怎么做工，雅各怎么与神同工了吗？雅各一直知道在他的家人里有许多不干净的事，也窝藏了各样外邦神，从他的妻子拉结开始。但是有谁听他的呢？以前我们也说过，雅各是天天在外劳苦受累，根本就无暇顾及他的儿女教育，这些孩子长大了更没有把老爸爸放在眼里。然而此时此刻大难临头了，怎么办？雅各说，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，带你们去见我的神。这位神在我当年遭难的时候曾经应允我，并且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。也就是说呢，我们这家人要保命要得救啊，听我的，只能去求他了。但是你要到他那里去啊，有规矩。什么规矩呢？ 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，还要自洁，还要更换衣裳。哎，平常老爸爸说多少次可能都没有用，这会儿啊，一个命令下达，立刻生效，而且弄得干干净净。35章4节，他们就是雅各全家的人，不止他的儿子啊，凡是要和他一起逃的人，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，雅各都藏在世界那里的橡树底下。这样一家人才起行前往伯特利，然后神使那周围城邑的人都甚惊惧，便不追赶雅各的种子了。这么大的一个危机轻轻易易的被化解掉，不但化解了，神让雅各在自己的家中重新建立威信，并且做第一步整顿他家人的工作，就是除去外邦人的偶像。你说上帝是不是很有办法？但这才是第一步，要走的路还长得很呢。除此之外，神还做了一件事情，就是显现。35章9节，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，神又向他显现，赐福于他，和他说了一些话，包括你的名原是雅各，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。还有呢，我是全能的神，你要生养众多，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，又有君王从你而出。还有呢，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，我要赐给你与你的后裔。讲完了，神就从那与雅各说话的地方升上去了。你说这里所讲的话不是前面都讲过了吗？是都讲的差不多了，但是雅各说要带着他的家眷来到伯特利，是神从前向他显现的地方，那他来到了这里，神要是不向他显现行吗？不行啊。这个显现虽然好像并不是在雅各全家人眼前的显现，可是从意义上来讲呢，正是针对着雅各一家。因为以前当他对亚伯拉罕说你后裔的时候，亚伯拉罕一直弄不清楚啊，起先以为是他家里的老仆人大马色人以利以谢，后来以为是以实玛利。神和以撒讲话的时候，以撒也有两个儿子，而且一直没有弄清楚神那个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的旨意，要不然他就不会试着把祝福赐给以扫了。现在雅各不一样，当神说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，我要赐给你与你的后裔，那就是你这一家子了，而且你们将成为一族，又从这一族里面发展出多国的民，甚至有君王，而且是许多的君王，复数的君王从你而出啊。所以神对着雅各说这些话的时候啊，尽管雅各不可能完全明白这应许的意义，神却知道这一次对着雅各的显现是不可少的，而且讲完了话，他就在雅各的眼前升上去了。雅各便在那里立了一根石柱，在柱子上奠酒浇油，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，这是他第二次做。上回他这样做是独自一个人，这一会儿他这样做意义上来讲呢，肯定是带着他一家的人承受神的应许。伯特利是神的殿，以后不但以色列人为他建了圣殿，神更要以他的子民为自己所居住的所在。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都是单数，我要做他的神。但是从伯特利以后，圣经多次的说，直到启示录还这样讲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除了恐惧，除了显现，还有一件事情神在35章做了两次，就是死亡。他连续从雅各身边拿走两个他最亲的人，一个是利百加的乃母底波拉， 一个是他最爱的妻子拉结。底波拉是雅各的母亲出嫁的时候跟着利百加随老仆人来到迦南地，所以这时候他的年纪一定非常非常的老，他怎么不在以撒的帐篷里面安享晚年，却死在雅各这家人中间呢？这里有几个可能没有定论，一个是他随着利百加嫁到以撒这里以后又回到了哈兰，还有一个可能是他听说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了，就来与他会合。不管怎么样，从这里的记载我们可以猜测啊，这底波拉在雅各的心里是很有地位的。他死在伯特利，雅各把他葬在橡树底下，那棵橡树的名字叫做哭泣的橡树，亚伦巴谷。这底波拉既然是利百加的乳母，随着利百加嫁过来，那么他与雅各以扫的关系肯定就如同外祖母嘛。利百加爱的是雅各，底波拉呢爱的可能也是他，雅各心里对他的依赖程度可想而知。而拉结呢，从开头就是雅各深爱的对象，现在却因为难产死在雅各的眼前。这两个至亲的人在神向他显现的前后，灵魂都被耶和华拿走了，就使得雅各这个老人啊，不止瘸腿，更是孤单了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雅各心里依靠的对象真的只剩下耶和华了。但是拉结虽然走了，却留给他一个礼物，就是雅各的第十二个儿子。那个时候拉结惨难将近于死，灵魂要走的时候，就给这个儿子起名叫便俄尼，苦难之子的意思。但是雅各却把这个名字改成便雅悯，便雅悯是右手之子，力量之子。由此可见，伯特利的雅各虽然哀痛，他依旧是有信心的，只是这个信心还要承受下一波的打击，就是失望。他把拉结葬在以法他的路旁，从那里起行，在一个地方叫以德台直达帐篷。但就在这个当儿，他的大儿子流便居然趁这样的机会去和拉结的使女毗拉，也就是他父亲的妾行淫。因为毗拉的主母拉结死了，雅各又在别处直达帐篷，这件事情显然藏不住，甚至传到了雅各的耳朵里边。圣经没告诉我们当时雅各是怎么处理的，但是到了雅各晚年最后为他儿子们祝福的时候，他就指着流便说出他当年的失望来：流便啊，你是我的长子，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，本当大有尊荣，权力超重，但你放纵情欲，滚沸如水，必不得居首位，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，污秽了我的他。二儿子三儿子西面立位在事件的时候屠城，已经显出他们的问题。现在呢，大儿子管不住自己的情欲，做出这样污秽乱伦的事情，你叫雅各怎么可能不失望呢？神向着我们这一家从亚伯拉罕以撒开始的应许和祝福怎么往下传呢？从事件逃到伯特利，虽然耶和华在雅各全家眼前彰显了他的能力，保护他们的平安，可是他这些儿子们犯罪作恶的本性依然在那里不受管束。同时我们要晓得，家里最年长可能是德高望重的底波拉死了，拉结也死了，必然使利亚这些恶行恶状的大儿子们更加嚣张。而家里面最可怜最受欺负的可能就是谁了？当然是约瑟和他刚出生的小弟弟便雅悯了。你叫这个老父亲怎么样不护着他们呢？今天许多人责怪雅各因为偏爱约瑟，所以才引起哥哥们的嫉妒。设身处地想一想，雅各不但是要保护约瑟与便雅悯不让他们受欺负， 更是不愿意这两个最小的孩子给哥哥们带坏呀。在这一章的结尾，雅各终于来到他父亲以撒那里，就是亚伯拉罕也曾经寄居的希伯伦。他当初得了长子的祝福，一个人只身逃离开，现在呢，带着伤，带着这个残破的家，还带着一大堆不成器的孩子回到父亲面前。以撒的健康状况如何？他认得雅各吗？利百加还活着吗？圣经都没有说。但是弟兄姐妹啊，你要去揣摩一下雅各的心情，他不可能没有感受的。耶和华好像也再没有向他显现，对他说话，只等到创世纪46章，他带着家眷要下埃及的日子，神在雅各以及以色列全家的身上真是舍得下重手啊。神成为以色列的神，以色列家成为神的伯特利，那可不是说说而已呀。迦南地的罪恶，神任凭他们去，直到他们的罪孽满盈，神却不愿意以色列家也像他们一样，就专心整治这一家人。如同耶利米书里边所说的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讲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当我们陪着以色列全家在这条路上越走越深的时候，别忘了有可信的话说，我们若与基督同死，也必与他同活，我们若能忍耐，也必和他一同作王。